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今天啊，有美国的主流媒体呢都在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前总统川普啊，在他有两起这个刑事案，在过去这几个月以来呢，就被推迟，或者有的时候呢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法律的挫折哈，因为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当中呢是说，总统在任职期间他是有相当大的范围的豁免权的啊，那么于是呢把这个2021年1月6号那个冲击国会的那个事情涉及的，就是对这个事情给川普的起诉呢，等于是给了他一些这个豁免权啊。但是呢也没有完全把这个案子给一棍子打死，只是把这个案子又踢回到原来的这个法院啊，让检察官让法官呢最终啊再重新把他的案子来梳理一下，把那些可以豁免的东西呢给删除掉，从案子里边有些东西你提出来诉讼，但实际上是总统职权或者是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的，那你不能因为这个告总统。那其他的案子呢，如果不涉及这个豁免的话，那还是可以提出来。于是呢这个案子呢等于就又重新死灰复燃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两起这个刑事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尽管它有可能在11月5号之前不会有结果，但是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哦，影响大了去了，因为这个里面跟一个叫做杰克史密斯的人有直接关系。 Jack Smith， 这是由美国的司法部长加兰德 Merrick Garland 他所任命的。他任命了这么一个特别检察官的目的呢，是要调查川普涉嫌的两个案子，这个大家以前都听说过了，一个叫做文件门，一个呢叫做影响干预选举结果，都由这个叫杰克史密斯的人来进行调查。调查完了以后他就写了报告，这不就起诉了吗？
嗯，
那咱们就先说这个推翻选举结果这个事儿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走着走着停下来了呢？主审这个案子的法官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她是一个女性，是由奥巴马任命的，她的名字叫 Tanya Chutkan。 她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案子放团了，就是因为最高法院接了一个案子，接这个案子就是总统豁免权这个案子。那么既然你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我就别动了，万一到时候你一个裁决说根本这个起诉是没有意义的，我也就不要瞎耽误功夫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哎，最高法院给裁决出来了，出来呢踢给 Tanya Chutkan 去了，踢回给他说，你这样要求你把这个叫做杰克史密斯的这个人呢，他提出的这个诉讼呢，你给我一行一行的看，一条一条的看。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总统在任职之内啊，这个不能起诉，那个不能起诉，这个豁免，那个豁免，你给我看一看，杰克史密斯的这个诉状当中有几条是符合的豁免的，符合的你拿笔给我划掉，然后你看看还有没有剩的，如果还剩了那就可以起诉啊，对不对？剩的这个不在这个包括之内，所以这个工作还挺大的，挺繁重的。那么他就动起来了，同时他就给了川普的律师和杰克史密斯也是有个时间表，就是今天不是礼拜三吗？啊，在礼拜五以前，你们是一个最后期限啊，礼拜五，您把你们的那个提出来，就是说，比如说川普的辩护律师说啊，这个里面都不符合，也就是说都不符合起诉，都符合最高法院那个总统的庇护，那好，那就算了，对不对？但是杰克史密斯，哎，他没有等到礼拜五，他在礼拜二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事儿给提出，他礼拜一的时候是把文件门给重新提出来，等会儿给大家解释这个文件门为什么被法官给提出来了。咱们先说这个影响干预选举这件事儿，在礼拜二的时候他提前三天交上去了，交上去以后呢，现在这个事儿又变了，重新开始了。那这个里面主要起诉川普什么呢？起诉他是说，首先 他呢在大选之后，他阴谋策划推翻这个大选结果。同时，第二是他干预调查，在调查的时候他设置一些障碍。同时，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由于他的此举，险些让数百万美国人的选票作废，
嗯，
对吧？因为你这个一下推翻的话，那这些选票不就作废了吗？等等，这就保留了。
对，他基本上四项原有的罪名全部保留。但是呢，剔除的是什么呢？剔除的是这个川普原来啊，这个 Jack Smith 是说川普命令司法部要就是对这个，比如说他所提出来的什么就是选举不公啊，有重大的舞弊现象进行调查之类的东西啊，这个呢剔除了，原因就是说总统和司法部之间的这个沟通是属于他职责范围之内的，是属于他担任总统以后跟自己的内阁部长之间，跟自己的下面下属的各个部那沟通，这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啊。所以
不要忘了，当时的司法部长叫 William Barr
啊，对，
那
是他任命的，
亲自任命的，
没错。
而且在对川普进行弹劾调查，他跟俄罗斯通俄门什么，这个时候 William Barr 是基本上站在他的这一方面，在保护他的。
嗯，
所以当川普对他的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请你支持我，站在我一边，说2020年这个大选的结果是舞弊造成，不公平，你知道结果是什么？这威廉·巴尔反了，
拒绝了，
反了，他这而且公开的声明啊，说这个没有证据啊，他让我讲我不能做啊，对不对？可是这不是一个罪状吗？在我们认为，但是最高法院说不行，即使他命令这个司法部长做一些听起来好像不太对的事情，你也不能起诉他，因为他还是总统呢。
对，所以呢，是基本上这个叫在总统期间啊，任在职期间，你所做的这个有关公务的事情，哪怕是犯罪，都是可以免于起诉的啊。就是当初那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这样子，几乎是绝对的这个豁免权啊。那么好了，那在这次新的起诉当中呢，哎，这个Jack Smith 显然是和其他的律师啊，或者是这个司法界的人士商量过啊，他就说好，最高法院你不是说总统是有这个豁免权吗？哎，他稍微改头换面一下，他对川普的起诉加了另外一个头衔，说是这是第45届总统，同时又是叫做竞选连任的总统候选人。
对，你是候选人，你就不是总统了。
如果你是总统，那有可能你可以获得这个豁免，但是如果你是候选人的话，对不起，你还没当总统呢，那这时候你没有豁免权。所以呢，他就在这个里头呢就稍微的改了一下啊。所以呢，这个到底对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影响，咱们不知道，但是等礼拜五之前吧，这个就是川普的律师团队呢也会提交一份他们的这个就是诉讼吧，就是对这个案子的这个解释。所以呢，双方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就要开庭以后呢，法官要把这两方的意见要综合考虑之后呢才做出决定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案子现在离大选还不到10个星期了，这个案子是不可能在大选之前结束的。而且根据现在的推测，如果要是这个川普没有当选，那这个案子继续还会再继续推进啊。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对不起，首先这个最就是这个独立检察官 Jack Smith 马上就会停止调查，也就是说他任命的新的司法部长立即就可以解除 Jack Smith 的这个独立检察官的职务，然后那这个案子就等于是完全就停下来了啊，至少在这个川普担任总统的4年期间就完全就停下来。有可能他如果是有这个赦免自己的权利的话，有可能把自己都赦免掉啊。所以呢，这个案子就是这样。但是 Jack Smith 也很厉害，他坚决不让步啊，他是说如果川普当选，我反正坚持到最后，我一直要把这个案子推进到那个1月20号他上台之前， 他还不是总统不是吗？他还不能建立新的政府吗？那在这个之前，我就要穷追不舍，我就要把这个案子推到我所能推的最后一步。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两项对这个前总统川普的刑事起诉呢，现在又重新回到法院里边来了哈。经过了长达八个多月的这个拖延和这个就等候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呢，这个案子又重新起死回生啊。然后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呢，我们就陆续的可以听到川普又要回到法庭上接受传讯啊，来对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就是作证啊等等哈。所以刚才说的一个案子就是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的这个事情啊，这是因为背后有川普的这个叫做鼓励或者说是煽动啊，所以呢就被告了。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案子有可能最终啊还会打到最高法院去，由最高法院来决定啊，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是不是可以进行受审啊？
几乎是肯定的，打到最高，因为谁输了谁都会上诉嘛。
没错，
那这上到头就是最高法院。也顺便也说一下，他这一次不是要看川普是在行使的总统职责还不行使总统职责这个中间找一些切入点。那么他找到另一个切入点就是。这川普这个人很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写东西，很喜欢在 Twitter 上面发表言论，当时叫 Twitter 啊，后来改成 X， 所以这个被拿出来了。可是他在当时的这个社交平台上是留下了大量的关于2020年选举结果是舞弊造成的呀、是偷窃的呀等等这样的言论，现在全都被列在这个诉讼里面了，说他在那个上面发的言论。你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他在行使总统职责吧？对不对？他试图把这个作为一项罪证，就是你这个东西不能把它作为是他在行使总统的职责，他是作为一个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他的一些怨气啊，这个是背景啊，告诉大家。咱们接下来看一下他那个文件门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文件门呢是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啊，这个案件呢是告佛罗里达州，因为文件门咱们多次讲过啊，就是川普离任的时候呢，有一些敏感文件，包括一些绝密的文件呢，他就带回到他的这个海湖庄园去了啊。那么联邦政府呢多次向他索回啊，说是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好像有一些文件带回去了，但是川普不理会啊，于是不是就有了这个 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一下子就到他家，到这个海湖庄园去进行搜查嘛，结果确实搜出好几箱的这个文件呢，就拿走了啊，带走了。那么同时也对他提出了起诉，就是非法的、不当的，或者说是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的这样的情况啊，就出现了。那么在佛罗里达州受理这个案子的法官呢，是另外一位法官，叫 Eileen Cannon 啊。大炮法官啊，大炮法官，加农炮法官呢，是川普任命的啊，所以呢，他在从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在这个案子上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偏袒的态度的啊，这个是法律界所承认的。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他做出一个裁决，这个呢，让司法界也感到稍微有点震惊啊，就是他完全驳回了这个案子，他的理由是一个，就是直指这个 Jack Smith 特别检察官。他是说特别检察官的任命啊是违法的，是违宪的。这个特别检察官是属于政府的重要官员，应该由总统来任命，由参议院来批准才可以有获得这个授权。那么你的这个特别检察官呢没有得到总统任命，没有经过参议院的批准，而是由司法部长 Garland 自己任命的。于是他说你这个是违法的，既然你这个联邦检察官是违法的，那你整个提出来的案子什么的就不攻自破，全部违法。那这个事情呢这个司法部当然不服啊，于是就提到这个第11巡回上诉法院吧。那11上诉巡回法院马上就驳回了 Cannon 法官的这个裁决，所以这个案子呢重新又回来了。
这案子是这么一回事啊，它是一个技术裁决，也就是说这个文件你拿回家是否违法 还谈不到呢。
对，
我们根本走不到那一步。咱们先看这个第一步，咱们开个玩笑说 ，Jack Smith， 你是谁啊？
嗯，
你有什么资格来起诉？我是司法部长任命的，谁说司法部长可以任命你？是这个意思啊？他从这个技术上的，先等于把这墙给拆了，你那上面的搭起来那些东西就别管了。咱们再说极端一点，就是川普把这些机密文件数十箱，有没有上百箱，反正就是这么多拿回家，这个是一个可以蹲50年监狱的一个罪行，假如没问题。但是你这个技术不行，你咱们都知道，在司法上每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都可以让整个一个大案子崩溃嘛。他是从这个角度讲，他是说在美国的宪法当中有这么一条，确实有这条，就是说呢，重要的政府人员呢需要有总统任命参议院，咱们都知道那听证嘛，
对，
这每个法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最后听证的你才能。然后他接着说了一句，哎，我这个宪法啊，我翻了好半天，我怎么没找到有一个条款是说司法部长可以任命特别检察官呢？他是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讲的。你要是把它理解为他替川普来解围也可以，但是你说他从技术上讲，咱们就从字面上讲，你还找不出他什么问题来，所以他就靠这个。而且呢，对于 Cannon 法官的批评呢是这么的，说他非常巧妙。你知道他没一开始说这个东西，他一开始啥审了审，就叫做拖延。等他算了算，差不多我把这个打回去，然后再上诉，肯定在11月份以前没有结果的时候，他来做出一个裁决。而且他这个裁决是在什么时候裁决的呢？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一天。
嗯，
这等于是那一天送礼了吧？
对。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密尔瓦基召开，这是个大新闻。
第一天他就宣布这个了。
在那一天的新闻当中，同时发生，同样的那一天，对川普将国家重要的文件带回家这件事的起诉被法官给踢回。哇，这两个大事同时发生，你说不是他的胜利吗？
嗯。那么这个 Jack Smith 法官这方面呢是说，对，
检察官啊，
检察官这方面呢是说，对，在这个具体的法律上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说是重要的官员啊，联邦政府重要的官员是经法这个总统任命，然后或者是总统提名，然后由参议院来审理。但是他还有一条，说是有一些下级官员是可以由政府的重要的领导部门的领导人来任命的。那他说联邦检察官这个还提不到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不是内阁部长一级的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是可以由司法部长直接任命，而且这个做法已经有20多年了。
你说谁说的清楚啊？
对，
这事儿咱老百姓哪说得清楚啊？
对，这是也非常法律的东西哈。所以他说，2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从水门事件开始，这
不止20年。
这犹如果是说从水门事件开始，那就不止20年了哈。所以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司法部长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或者叫独立检察官。那这个独立检察官是不是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不就是他可以调查一些比较敏感的案子，包括什么对总统的调查，对一些政府高官的调查什么的，他可以有这样的权限啊去进行调查。那同样这个文件门的事儿也是这样啊，他必须要任命一个这样的独立检察官啊。于是呢，现在这个案子不是又回来了吗？而且还有一个事儿也挺有意思，上诉法院去年的时候已经驳回了这个 Cannon 法官的另外一项裁决。 Cannon 法官啊介入到一项对这个川普的民事诉讼的案件当中去了，而且呢他提出来说，民事诉讼的这个案子啊，对川普的啊，你不能用那个叫做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对海湖庄园搜出来的这些文件作为他的证据，如果作为他的证据的话，必须要任命一个叫做中立的这么一个审查官，要把这个文件一页一页的审查读完以后，你要把那些得到这个 特殊保护的那些权利的这些文件给他拿掉，然后才可以才可以作为这个证物啊，在民事诉讼当中用。但是这个上诉法院就十一上诉巡回法院马上就把他驳回了，原因也是很简单，从根儿上说，他说 Cannon 法官你根本没有权利来插手或介入这个民事诉讼，这不是你的权限，这也不是你审理的案子，于是一下把他给驳回了。